各位领导，大家好，我是方正证券金融组的分析师李宇轩。下面我来汇报一下整个非银行业2026年中期的一个策略。首先先和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目前对整个板块的一个观点啊，包括券商和保险，目前我们是非常看好整个二季度啊，包括全年展望这个来看之下啊，估值进一步修复的这个趋势啊。那么从大面来看啊，过去一段时间，非银可能确实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落后表现啊，包括保险可能也是跑输了指数比较多，近期也有回落。那券商的话，业绩虽然很好，但可能也出现了滞涨的情况啊。那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市场交易风格的原因。今年更多的市场都是以结构性的行情为主，啊，大家的关注度主要集中在半导体、啊，新电光等产业链里边，它对传统标的的关注度确实相对较低，啊，可能出现了一定资金风格的变化，导致了板块啊边际整体的上涨动能啊短期是有一点点这个压力的啊。那第二可能是这个资金动向方面，啊，我们确实也看到了从去年下半年一直到现在。有一些个股层面出现了前十大股东的这个持股数量的一个变动啊，这些变动也对市场情绪造成了一定负面的扰动啊，使得市场对这个板块的关注度是有所下降啊。那第三就是从这个业绩啊，虽然券商业绩很好，但其实日常的这些交易数据啊，大家都已经比较清楚了啊。那保险的话，这个去年三季度是业绩的一个高点啊，但四季度包括今年一季度受到市场回落的影响啊，这个整个板块的业绩也出现了一定的压力啊，个别公司甚至出现了单季度亏损的情况啊。那这些事情，尤其基本面的一些负面扰动，也使得整个板块出现了一定的业绩方面的压力啊。但是站在当前时点，我们去展望二季度啊，包括二三季度来看啊。那可能整个板块啊，上面提到的这些情况都会有一些边际的变化和改善啊。第一就是最近啊，尤其是本周四周五的时候，国内的一些热门板块也出现了一些资金的这个包括啊这个股价的一些波动啊。那如果说这个波动可能是短期震荡还是比较明显的话，那可能传统板块也会迎来比较明显的边际资金的正向的这个涌入和贡献啊。那第二就是从基本面角度看，啊，首先券商的基本面依然很好，啊，二季度无论是交投，啊，包括 IPO 业务，包括资管业务等等，啊，甚至是科创板分投，啊，都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同比增长，啊，所以我们觉得券商的基本面将延续高景气。那保险的话，也会在去年二季度相对基数比较低的情况出现比较明显的边际改善，啊，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那可能相对比较基数比较低的国寿和新华单季度的利润增速，可能会超出市场预期啊，也是由于权益市场上涨带来的。那在这种背景之下，那此前扰动的因素啊逐步解除，那整个板块啊又有一定基本面的正向支撑，那在相对此前超跌或者滞涨的情况，我们觉得配置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那首先我们来看券商的这个策略啊。那从这个券商整体板块看，此前已经介绍过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的一些业绩情况啊。首先回顾今年一季度啊，一季度券商板块其实业绩同比已经这个高速增长了啊，尤其是头部的券商，比如像中信啊、中金啊，包括像一季度的这个长江啊，相对在业绩增长之下，ROE 提升水平都比较明显。那一季度的业绩增长主要来自于几个方面啊，最核心的其实还是经纪业务啊。那经纪业务这个同比啊增长了44%。那此外，其他包括像投行、资管啊等等业务，其实也是维持了一个比较高速的增长。在这种背景之下，也是推动了整体券商板块业绩的增长。那如果我们简单去测算的话啊，整体年化 ROE 可能已经能达到10%以上的券商已经很多了啊，甚至像中信建投、长江证券，可能 ROE 年化都会达到15%以上。当然，这个是基于一季度业绩去做年化啊。但是像头部业绩比较均衡的，比如像中信啊，像广发，年化 ROE 其实也能达到13%以上，已经达到了历史相对高位 好，那进入到今年二季度以来啊，首先我们去看一下整个板块的股价，相对表现还是弱于大盘的啊，和大盘确实走出了一个，由从去年三季度开始走出了和大盘走出了一个相对背离的一个趋势啊。那从估值和点位看，也达到了过去几年相对比较低的位置啊，历史分位数可能只有10%以内啊，这个整体的资金和筹码结构以及下行的风险啊，是在进一步下降的啊。那从这个具体的指标来看啊，今年这个就是从二季度开始展望看啊，第一是市场整体流动性还是很充裕的，居民存款啊将延续，还在进一步延续高增。那此外啊，居民的财富管理需求啊，包括各类资产这个资管产品的规模也在延续高增啊，这个其实为整个券商基本面啊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坚实的基础啊。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居民存款规模虽然在提升，但整个入市的意愿啊，其实还没有达到一个比较高峰的点位啊。我们做了一个相对这个情绪性的一个指标，就是用住户存款余额比上 A 股总市值，可以看到，截止到2026年4月末的时候，啊，这个点位差不多是1.48，啊，距离历史的高位来看，啊，也就是这个 A 股市值在提升，啊，这个比值在下降，啊，就是这个可能比值的低位来看，啊，历史上07、08年、14、15年基本上都是低于一的，啊，也就是说目前居民的资金并没有明显的一个入市，后续整个入市的空间还是相对比较充足的啊。那另外就是从政策角度看啊，从去年下半年，包括从24年9月开始至今啊，其实整个券商行业还是在做进一步的各个方面的一个风险出清啊，包括降费等等的进一步落地。但此外，我们也看到了啊，整个资本市场啊，这个稳定性啊，包括政策对资本市场的一定的扶持和鼓励啊，还是这个非常明确的啊，多次会议里边都提到了要巩固市场稳中向好的势头啊，那也就是说，其实整个市场进一步稳定或者上涨的动能还是比较确立的啊，而且这个国家政策也要坚决防止市场大涨大落啊，所以整个我们认为啊，整个慢牛的格局应该还会进一步延续啊。那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啊，就是居民存款入市的资金没有特别，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啊，然后政策也鼓励整个资本市场啊要保持相对活跃、稳中向好的势头不变之下，我们能看到很明显的一些券商业务基本面指标的一些优化和改善啊，比如像开户数量啊，包括像换手率啊，以及这个成交量啊，整个边际提升是非常明显的。那进入到整个二季度以来啊，包括像之前提到的这个啊，每天的日均股期的成交额，两融整体的占比情况啊，虽然有一定提升，但可能距离相对这个啊比较高位，还是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啊。所以未来券商整个轻资本，尤其是经纪业务这一块，我们觉得还会成为整个券商基本面增长的主要贡献啊。那除了这个经纪业务之外啊，自营投资也同样啊，因为今年一季度末的时候，券商的经营杠杆啊，可能平均大概在4倍出头，但是我们看到整个杠杆还是在进一步提升的啊，尤其是一些合并券商，相对杠杆率比较低的，那未来可能在融资类这个杠杆方面，可能也会进一步的提升到和行业平均啊，或者是头部公司相持平的这么一个水平。啊，那在杠杆率提升的过程里边，啊，尤其是二季度行情有一定修复，权益配置比例有望提升的背景下，啊，我们觉得市场的活跃度，就是市场高度活跃之下，券商的权益投资也会有一定的正向受益。啊，那投行业务来看，啊，A 股今年整个投行的规模是实现了高速的一个增长，啊，那A 股和港股的增长其实相对更明显。那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啊，可能港股排名比较靠前的，比如像中信、中金等等啊，受益程度也更高。那后续如果这个趋势能进一步延续，当然我们也看到啊，很多这些大的一些 科创企业啊，其实也有赴港上市的这个动作在。如果下半年这个形势进一步推进的话，那可能中金的业务弹性啊，相对来讲会更大一些。那包括像资管，整个这个今年这个公募这个规模啊，包括申赎情况啊，其实比原本市场预计的还是要更好一些。啊，那包括像广发、东方、兴业、长城这种控股头部公募的公司，资管业务特色比较突出，啊，相对来讲，这个对整个集团的业绩贡献还比较明显，同时也有一些券商资管利润规模较大，贡献也比较这个明显啊，在这一页里边，表格也有一定的标注啊，比如像这个兴业和长城啊。这个大资管的利润合计对集团的贡献占比可能已经达到了接近35%到40%，啊，包括一创，那这些在后续整个资管业务进一步发展的过程里边，那也会起到一个边际业绩的正向贡献。所以综合来看啊，券商的基本面和市场的活跃度是高度相关的。那如果后续啊市场的活跃度延续，IPO 业务也能保持一个高速的增长，再加上啊目前这种市场增长的这个权益市场上涨的动能不变之下啊，我们觉得整个券商的利润维持高速增长的这个确定性还是很强的。那此外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像国际业务，像合并啊，其实国际业务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头部券商啊，包括像这个中信啊，这次在港股发行的这个定增大股东全额认购，并且这个资本金可能全都用于国际化业务啊，那可能头部券商后续陆续的扩展国际业务的背景之下，我们认为券商的 ROE 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啊，因为根据我们测算啊，包括像中信啊，这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可能国际业务的 ROE 有20%以上，而集团的 ROE 之前提到年化今年一季度可能也就13%啊，如果国际业务占比进一步提升之下啊，那整个 ROE 可能也会带动啊，就是整个集团的 ROE 也会受到国际业务的带动进一步增长，那落实到券商 PBROE 的估值框架里边，那整个券商估值修复的动力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啊。那最后从这个估值和推荐角度看啊，基本面就不再赘述了，此前已经提到啊，我们预计整个二季度券商的业绩同比将延续高增的这个态势啊。那目前看的话，我们可能还是以头部券商推荐为主。啊，因为我们更多的可能看的还是券商的 PBROE 这套框架，相对来讲，综合业务比较强的，比如像中信广发，啊，包括像招商、华泰等等，啊，那整个 PBROE 这个框架体系内，啊，今年还是会受益于市场，啊，这个各项业务的改善 ，ROE 进一步提升，带动 PB 的一个修复。那同时啊，还有一些，比如像最近这个招商啊，像华安等等有科创板跟投的受益于两存上市的这种企业，可能业绩也会迎来暴增啊，进一步推动整个这个集团 ROE 的一个提升啊，相对来讲弹性也比较明显。那除此之外啊，可能互联网券商方面我们还是推荐相对业绩弹性最大的同花顺。那以上是券商这块的观点，那下面可能再汇报一下整个保险的一个中期策略。保险之前已经也提到了，今年一季度包括，尤其是今年一季度吧，整个股价的表现相对比较弱，一方面确实有资金面的压制，另外其实更重要的也是因为去年年底到今年一季度，整个保险的这个业绩出现了一定的压力啊，那在这两者共同这个扰动之下啊，短期估值确实有一定的回落啊，但是我们去看分不同期限去看啊，首先从保险这个短期业绩来看啊，就是如果我们去做一个短线交易，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对历史或者保险过去一段时间里边的交易策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趋势啊，就是从24到25年，包括26年一季度来看啊，保险的边际业绩交易主要还是看权益市场弹性对利润的正向贡献啊。那如果权益能超涨，保险现在被作为一个权益加强贝塔啊，以及业绩和权益高度挂钩的板块啊，其实还是有一定正向弹性的啊。比较明显的，比如像924之后啊，比如4月7号之后，25年4月7号。 权益市场高度回大幅回暖啊，再比如25年三季度业绩超预期之下啊，整个保险板块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超额收益在的啊，所以大家短期更愿意关注或者说交易权益贝塔和业绩超预期啊。那业绩为什么会超预期？就是因为23年切换了新准则之后，保险公司大量的权益类都进入到了交易性这个公允价值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这个科目啊，交易性金融资产里边。那这个会使得市场在波动的时候，无论保险公司持有的权益是否卖出啊，它的价值变动或者是价格变动都会反映到当期利润里边。那这个就会使得如果短期权益市场表现很好，那可能保险公司的业绩就会显著的超预期。所以按照这种情况看的话啊，短期可能相对权益弹性更大的公司啊，业绩的弹性也更大，会更多的会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啊。那如果基于这条主线去看啊，我们去确定短期一个业绩情况，首先今年二季度啊，二季度今年权益市场表现明显比去年二季度要好。那最简单的就是截止到五月底的时候，今年 A 股权益市场大概涨了沪深300涨了10个点，那去年二季度只涨了1个多点啊。如果整个六月这个增长的趋势进一步延续的话啊，那再加上保险公司股票和基金的配置规模还在提升，简单算一下，规模乘以一个更高规模。在提升之下乘以一个更高的收益率，那最后整体的投资收益也会迎来明显的边际改善啊。所以今年二季度大概率掀起的投资同比是要显著增长的。那另外从业绩基数来看啊，那整个行业的基数其实相对来讲还比较低，尤其是像国寿和新华啊，去年二季度国寿因为利率下降对这个 CSM 的一定冲击啊，那包括说可能平安啊，也由于去年二季度一些包括可转债啊，包括一些子公司等等的一些影响啊，包括权益市场有一定下滑等等影响，利润基数也不是全年最高的点啊，包括新华一样。那在这种背景之下，今年权益市场显著改善，权益配置持续提升啊，以及对权益高度敏感，进入到这个 PL 里边权益规模比较大的国寿和新华，可能在业绩方面超预期的可能性会更大啊。那所以今年二季度我们认为整个保险板块的利润同比单季度肯定是增长的，甚至是爆发式的一个增长。那落实到累计利润增速方面也会一改啊，今年一季度可能主要保险公司利润同比负增的这个趋势啊，实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正增长，甚至是一个高两位数的一个增长。那从这个业绩基本面情况看，最近保险股价啊其实还是有一定回落的，但其实我们也能看到权益市场表现是比较不错的。那这个和之前的思路有一定背离，我们认为主要还是因为可能市场的交易风格的原因啊。整个保险板块虽然是加强贝塔，但是整个市场有更具备弹性的标的在的时候，保险的边际弹性可能没有完全的体现出来。但如果说资金风格发生一定的变动，资金有回流的时候，那保险可能是承接这些相对成长资金啊，包括说最近深度回调之后对于价值资金的吸引力也会提升，进一步推动啊，在基本面这个稳定的情况之下，进一步推动股价和估值的一个修复啊。那这个从中长期角度看啊，我们觉得保险公司有几个非常明确的这个稳固股价的一个点啊，几个点。第一就是利差损的拐点啊，在可能2-3年前整个保险股价还一直在磨底的过程，那现在来看其实整个保险公司保险的股价我们觉得是有一定底的。那这个底的确立其实不来自于纯粹短期的资产端弹性啊，我们认为其实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基本面资产负债匹配改善的这个大背景啊，也就是利差损的拐点。首先从这个预定利率的角度啊，尽管已经过去连续3年下调预定利率，目前行业普遍销售的分红和传统险预定利率基本上在 1.75 到 2% 左右。如果我们对比去看的话，现在已经低于了30年期国债啊，甚至像分红账户的话已经低于了10年期国债。再加上目前险资由获批允许参与债券南向通，可以购买一些香港的啊这些这个 这个人民币、离岸人民币的一些债券等等，相对收益率已经能完美的匹配到了新增产品的这个保本收益上，甚至有一定正收益啊，这个对于整个边际利润和利差损的改善幅度是比较明显。那除此之外啊，监管也陆续出台了分红和万能的新规，那对于这方面新规的限制也是考虑到保险公司短期投资波动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超额给付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保险公司投资收益好的时候，鼓励多分；在投资收益相对差的时候，可以动用分红撤除啊，来保证整体分红的稳定。但是如果投资连续承压的时候，那可能就要进行相应的一定的调节。这个也使得啊，从右上角这个图可以看到，万能险整体的这个收益率在过去一段时间都是持续下降的。那这个因为是针对了存量产品的，所以相对收益率下降的这个背景之下啊，保险公司存量的浮动型的这类产品的结算利率啊也有一定的下调，这个使得整个存量啊负债成本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那除此之外，利差损的拐点还体现在利润和意外假设方面啊，就是整个保险公司的利润在23年触底，尤其切换准则之后，开始稳步的回升，在最近2年全市场表现比较好的时候，甚至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啊，比如像国寿、像新华，利润可能都已经达到了历史相对这个利润的这个50%，甚至达到了超过一倍的情况，这也反映出了当前险企在慢牛格局之下啊，利润以及整个经营业绩的持续改善。那除此之外，之前大家也会担心啊，在市场波动的时候，险企的投资收益啊会有一定的压力。那包括像2023年整个总投资收益率其实都是低于4%的啊，那其实低于了一定的意味假设，再加上利率持续下降，保险公司的净投资收益率也起到压力，那引发了大家对整个 EV 的一个担忧啊。但是我们看到，在当前时点，第一是利率已经基本稳定了啊，那第二就是权益市场还在稳步的上涨啊，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觉得险企啊投资收益率超过4%的这个假设值还是比较这个合理的啊。那如果能超过假设值，对 EV 的担忧也会进一步解除。那同时啊，板块我们认为也将完全迈入到了整个价值修复周期里边啊，最明显的其实就是新业务价值和 CSM 的一个变动。首先 CSM 过去一段时间里边啊已经触底开始回升，那表明整个负债端利润释放这个周期已经开始稳步上移了。那只要整个保费销售能延续当前这个态势啊，包括目前产品的竞争力也很强啊，没有看到明显的销售颓势，能延续这个态势之下的话，它险企负债端的利润应该开始逐步中枢上移了。那除此之外啊，之前大家比较担心的利差损，其实侧面反映就是新业务价值的敏感性。那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边，整个新业务价值对投资收益率的敏感性在不断下降，这个也能反映出啊，保险公司的负债端变得更加扎实。那只要投资在当前利率稳定之下啊，负债端能形成新的利润增长贡献的话，那险企的经营业绩包括利润中枢，我们觉得也会达到一个触底开始上移的过程里。那资产端的话，整个险企啊未来可能还会保持一个 OCI 这个和 PL 均衡配置的一个过程，也能进一步稳定利率下行的压力。同时整个利率水平目前看已经降到了一个比较短期比较低的位置。那从海外的情况看，虽然加息预期在减弱，但是海外的利率和通胀压力依然比较大啊，可能在海外加息大背景之下，那国内降息的概率啊相对还比较低。所以在当前这个利率水平啊，无论是对于资产负债匹配还是资产端配置压力的缓解，都还起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正向帮助啊。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啊，我们觉得资金面短期来看，资金面的扰动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同时基本面环比包括同比可能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改善。那险企整体的估值压制啊，包括估值修复动能很强。那此外就是从中长期看，利差损的缓解再加上 EV 假设的合理度啊，整个 PEV 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明显的修复态势啊。那后续啊，如果这个资产负债的匹配再进一步优化的话啊， 那整个险企啊，我们觉得可能中长期的经营稳定性啊，会比之前21到23年这个趋势要好很多，要逐步改善。啊，那所以从中短期来看啊，我们还是推荐业绩弹性比较大的新华保险、中国人寿。啊，那从中长期来看，我们推荐相对分红更加稳健，而且这个整个啊分红包括股息率啊比较在线，同时经营持续稳健的中国平安和中国财险。那以上是我的汇报。